就是转化生命的祷告。那我们呢都将这个诗篇139篇，我们从第一节到24节呢我们都读过。为什么我们要转化生命呢？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那么美好啦，所以我们才需要去转化。有哪个认为自己已经很好了，都不需要怎样改变啦，已经达到完全圣洁的地步的呢？不需要转化的呢？有的，你即是觉得是这样的话，那你可以不需要听这篇道了，那你可以睡下，即是休息一下。如果你未觉得自己是完全十全十美的话呢，那我们就希望藉着这篇的诗篇给我们一些提醒。如果我们真的审视认真的来到去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不单止呢是不能够达到十全十美，就算是三全四美，都离开很远很远。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另一首的诗篇其中有一句经文提醒我们，那里说我们都是在罪孽里面生的，在我们无福怀胎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了罪了。自从我们出了娘胎以来，更加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很多这个世界上面看上来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其实都是离开神的旨意很远的。甚至世上有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违背着悖逆着神的旨意。个情况就好像一只只雀仔，一只飞鸟落入在油污的里面，周身都被到四围的环境沾污了。更加严重的呢，就是这些污秽，这些垃圾进入了在他的福，即是生命的里面，土福的里面。这些污秽，这些垃圾很多时候在外面是看不到的，直至到有一天，这些垃圾是夺去了这个生命。我们刚才读了诗篇139篇，我们知道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的呢，不单止只是单单诗篇139篇。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恒常这样来到祈祷的话，每首的诗篇都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整本的生命，整本的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包括诗篇在内。而诗篇又是诗人向神祷告的一些说话。我们曾经讲过，诗篇的内容就和这个主祷文就好像弓和箭一样。诗篇让我们得到祷告的一些适切的内容，就好像给到我们一些能量。而主祷文就让我们的祈祷正正对准那个目标。但当我们小心阅读诗篇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诗人那些祷告和我们一般的祷告有很大的不同。在我们惯常的祈祷里面，我们都习以为常的用最好的最美丽的一些言辞来到去跟神讲说话。就算我们的内心有什么的不开心，受到一些什么的创伤，里面有些仇恨，有些苦毒，我们都惯常将它压抑下来，又或者甚至将它来到否定。明明自己都生到面红耳绿的了，但是都是说我没生啊。但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只会是将那些愤恨慢慢来到堆积。将这些愤恨堆积起上来的时候，慢慢就好像一些垃圾这样慢慢发臭。这个情况呢，就好像人将那些垃圾扫入在地毡底的里面。那些垃圾不单止没有消失，而且呢会是越积越多。我们的生命不单止不能够转化成为更加的美好，反而呢会越来越腐坏。 最简单最普遍的情况就是我们很容易慢慢慢慢变成一个虚假的生命，在人的面前就将自己打扮到很熟灵，但是其实那个熟灵的生命已经是枯萎了。诗篇里面有很多很多首的诗都是提到诗人受到很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是被人欺压，受到很严重的伤害。诗人就将他的内心世界带到神的面前，祈求得到神的看顾和医治。当我们读到这些诗篇的时候，一方面让我们是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亦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神的。其实我们同诗篇里面那些诗人的祷告里面所讲到的内容，很多时候都是很相似的。我们都好像一个无辜者一样，当我们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所引起的愤怒同样是需要带到去神的面前祷告神，希望神可以施行审判，施行祂的公义。这样的时候就会催化我们更加留意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不合理的事情。这样的时候我们再不是一个独善其身，好像一个不吃人间烟火，处身在一个世外的一个这样的信徒，而是一个关心世事、关心社群、关心身边每一个人的基督徒。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作光作盐。圣经里面提到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这个没错，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节那里这样提到。但是当我们再去看深一层，在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亦都提醒我们，他说人的愤怒是要成全你的荣美，这个你当然是神啦。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但是在新译本那里呢是有不同的翻译的。说人的愤怒必使你得到称赞，即是神得到称赞。人的愚怒呢亦都会成为神的装饰。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一方面圣经好像禁止我们去发怒，但是旧约的诗篇又好像鼓励我们只管在神的面前来到去将我们自己的怒气发出来。其实当我们祈祷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让神介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神来到去处理我们内心的世界。诗篇里面记载到诗人有一个这样的祷告，他们是毫不隐藏的将愤怒向神发泄出来，好像将神呢看成是一个出气袋一样。在诗篇第109篇第8节至第10节那里这么说，愿他的年日短小，愿别人得他的积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这些呢就是一些文言文来的，就是文绉绉的，我用一些现在比较现代的说话来到跟大家讲一讲，那你呢就更加明白这个诗人是什么意思了。大概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最好他那天就快点死，好等到其他人可以在他身上拿到着数，最好呢就是等他那些仔女就没了老豆，他的老婆就没了老公，他的仔女要四围乞食做乞衣。这个就是诗篇那个的内容。我曾经鼓励大家用诗篇的说话来到成为我们祷告的内容，但我相信大家你从来不会这样祈祷的，是吗？你有没有曾经这样祈祷过？但这些确实又是圣经里面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有一句的经文我们很熟悉的，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当然我们未必有这样的经历，未必被人家欺压到受痛苦到一个这样的地步，要用这样的说话来去祈求神施行审判。你可能会说，这些的怨恨、咒诅和痛苦都不是我的经历，我怎能够用这些说话来到向神祷告呢？讲这些说话好像在咒诅其他的人一样。但是正正就是诗篇这些经文让我们去探索到、窥探到诗篇里面一些秘密。这些诗篇让我们感受到在这里祷告的当然不是我们，是诗人里面的祷告，是另外一个人在祈祷。这个人他好像极力的来到证明他自己的无辜，祈求神向他来到伸冤，祈求神的审判施行他的公义，将欺压他的人来到审判一样。这个人陷入在一个极度的痛苦里面。有哪个人是能够好像诗篇这样陷入一个这么严重的痛苦里面呢？当然很多的诗篇这里讲到是大卫的诗，告诉我们陷入在这个痛苦里面呢，就是大卫自己。但我记得好像跟大家提过，诗篇里面其实很多的诗篇都不是大卫写的，只不过是一个即是以大卫的名义是合成一本的诗集这样的。里面很多的人都是代表着很多受到遭难、很多面对很严重的痛苦的一些的人他所写的诗篇。但是我们知道，就算这些诗人写这些诗篇都好，他都是一个罪人，是吗？在世间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公义的。诗篇里面也有提过，神在天上观看的时候，地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神学家潘霍华有一个这样的看法。潘霍华是大概上一个世纪的路德会的一个牧师，也是一个神学家，他这样讲。诗篇是记载了耶稣基督自己的祷告，诗篇是耶稣基督真真正正的祷告书。耶稣自己饱受忧患，常经痛苦，却是完全无辜和公义的。他要藉着诗篇在众教会里面和他一起来到去祈祷，是基督耶稣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来到祈祷。当教会里面每一个个人用诗篇来到祈祷的时候，其实就是反映着这个祷告的人是和基督连在一起，他就是按照着基督耶稣的祈祷来到去祈祷。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他的祈祷就必蒙神来到垂听，因为基督在上帝的宝座的面前和会众一起用诗篇来到祈祷。因为祈祷的人在这里一起加入耶稣基督的祷告的行列，使祷告的声音直达上帝的耳中。这个是潘霍华神学家他对诗篇的一个这样的看法。当我读到这段的说话的内容，是记载在他写的一本书里面 Life Together， 有中文翻译本的叫同团契生活。我都是用书里面的内容是 copy and paste 这样拿出来。这个这样的观念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是很陌生，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祈祷又成为了我们的祈祷呢？我们可不可以好像诗人这样用诗人的祷告的说话的内容而成为我们祷告的内容呢？我们可不可以好像诗人一样说他自己好像无罪、敬虔、正直的呢？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是一个罪人， 但是如果我们祈祷的时候是出于一个自义的心态，当然是不可以。但是如果我们是出于一个以基督耶稣的心来到祈祷的话，我们知道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他是纯洁的。而我们因为信他，接受他，与耶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义就成为了我们的义，耶稣基督的正直就成为了我们的正直，我们可以同基督联合一体，可以作出一些这样的祈祷。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旨意来到成为我们的旨意？这个正正就是我们需要祈祷的原因。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初信的人第一日就能够完全转化成为一个完全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一个的信徒。但是随着我们信主的年日渐长，我们的生命也都是渐渐的长进，祷告就是帮我们转化我们的生命，从开始一种自我中心的祈祷，慢慢慢慢转移到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祈祷。这个就是祈祷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平时我们的生活是没有祈祷的话，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停滞不前，我们不能够成长。如果你渴慕有属灵生命成长的话，唯一的办法，你必须时刻的祈祷。无论你开始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的祷告是几咁肤浅，几咁以自我为中心，其实这个是不紧要。正如好像我们上一个礼拜跟大家提到，我们啱啱学语的时候，我们讲一些 BB 说话的时候，神都是喜悦的。但是当我们慢慢慢慢习惯了祈祷，慢慢慢慢用圣经的说话，用神的旨意成为我们祷告的目标，加上我们学习主祷文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的重点、重心、核心，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慢慢慢慢调教正确的方向。无论是怎样，我们知道祷告总是比起不祷告好得多。一艘不行的船呢，是永远不会改变它的方向的，是吗？泊了在码头那里不行的时候，它不会改变方向。但唯有一艘船去向前迈进的时候，无论前面是多么艰难，它都可以纠正它的方向。我们成日都听到，我们开到水深之处，往高处行。我们需要去改变我们的生命，虽然我们知道改变我们的生命一点都不容易，但是我们需要。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可以是从139篇的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转化生命的四个的向度。第一个向度在第诗篇139篇的第一节至第六节。首先我们开始祈祷，其实是帮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有一个很核心、很核心的祷告的奥秘，一个的要诀。其实祈祷不是改变神，祈祷是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怎样改变我们自己呢？第一步原来就是要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同神相遇，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明白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不在乎我们有多少学问，有多少知识，有多高的文化水平。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有博士学位的人，他们讲说话都是污言秽语的。有很多有博士学位的人，他们的心底其实都是很很黑心的。在古希腊的时期，有位哲学家叫泰勒斯， 他曾经这样说，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s in life is to know yourself， 是吗？他说能够认识你自己，原来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困难的一样东西。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是哪个，以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性情、性格取向是怎样的一个人，其实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你自以为是，你以为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很普通的一个的例子，好像一些以为万人迷的走出来好像很受人欢迎的，其实呢在背后呢很多人呢都是很不喜欢接触他的。所以在个很多的心理测验里面，大家都可能听过有什么叫 MBIT Myers-Briggs 那个 temperament 的 index， 用一些比较客观的一些 test 来去测试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大家如果有上过一些这样的课程，大概你都会知道原来呢人哋点样睇你同你自己点样睇自己呢係好唔同嘅。又或者甚至冇你以为人哋点样睇你都有唔同嘅性格嘅侧向，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嚟到去知道我究竟係边一个。呢、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啲啦，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Knowing yourself is the beginning of all wisdom. 原来需要认识我们自己呢，就是所有的智慧的开端。当然这两个都不是一些什么的神学家，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哲学家。但是这句这样的说话在奥古斯丁的时候开始，一直去到约翰加尔文，甚至无去到维珍学院的侯士廷博士创校的校长，他都是讲同样的说话。他都是说 Knowing yourself to know God， 即是认识你自己来到去认识神，但是同时间你都是需要认识神来到去认识你自己。所以奥古斯丁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 Grant Lord that I may know myself that I may know you。 约翰加尔文都是这样说， Knowing yourself begins with knowing God。 如果你想真真正正认识你自己，首先你就要认识神。其实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从头到尾都是教导我们怎样去认识神，从历史的事件和神对人怎样有什么的对待，因应人的作为，因应人的一些操守的做法，神对这些人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很丰富的去明白上帝的属性究竟是怎样，上帝的旨意是如何。第一步，如果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神。所以诗人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道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只有神才能够完全明白人的心思意念，因为人被罪沾污了的缘故，自己都不能够清楚认识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并且因为我们被罪沾污了的缘故，我们都有一种所谓叫做自我防卫机制。当有人去指出你的问题，你的毛病，你有什么反应？我相信十个有九个都不肯接受，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是一把年纪，人要面树要皮， 当人去指出我们有问题，个个都不肯接受。唯一的办法，我们就是要除低我们这个防卫的面具，否则的话，我们只会成为一个虚假的自己。认识真正的自我一点都不好受，被人揭出自己的毛病的时候已经是很难堪，要自己面对自己的污秽，自己的缺点更加的难受。但是转化生命的第一步，正正就是要认识你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第二个向道就是信靠神，这个是从第七节去到第十二节。这里讲到诗篇讲到，我们无论去到哪里都好，神都知道我们在哪里。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其实耶稣都鼓励我们祈祷，是不是？但新约的经文里面经常都教导我们，我们不需要用很多重复的说话来到向神祈祷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不祈祷的时候神都知道的，那还用什么祈祷？神是全知的嘛，我们就算未出声，他都知道我们里面要讲什么说话的。那为什么我们又要祈祷呢？个分别就是我们主动的敞开我们自己的心怀，将自己打开来到给神知道，还有 被动的给神知道，是完全两回事。神当然知道他创造的一切，包括一草一木，一些飞禽走兽，他的分子结构，他的生命周期，神都一清二楚。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的面前是无法躲藏的，就好像第七节至到第十二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一样。但是当我们被动的被神认识，还有主动的去到神的面前敞开自己，是完全两回事。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唯有人是被造成是有位格的，即是 the person。有位格的意思就是包括我们有思想、有感情、我们有自由意志，来到选择一些行动，选择去亲近神，或者是选择离开神。祷告就是我们主动的来到去披露自己，让神来到去观察，来到去察看。并不是说私人不求的时候呢，神就不看他了，就不理他了，而是我们藉着祷告主动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向神来到陈明我们自己的需要。就好像主祷文教导我们一样，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等等。可能大家做父母的，你都知道你的仔女，其实我们俗语所谓他夹起条尾，我们就已经知道他想做什么了，是吗？因为我们生他出来养他大，他们讲第一句说话，我们已经知道他跟着想做些什么了。好像我的细仔一样，他有时特意走来吓吓我，就是哄下我开心，跟着第二那句说话就是说，爹哋，我可不可以玩电脑啊？咁样咁啊，氹下你就等佢所要求嘅嘢咧，可以达到佢嘅目的。咁其实我哋都知道，但系你话佢主动嘅走嚟问你可唔可以玩电脑好啊？还是系佢自己自把自为走去玩电脑好咧？我哋相信十个有十个父母都希望佢做嗰啲嘢嘅时候，佢都希望。同你都希望他会同你讲一讲，是不是？举一个更加简单贴切的例，我们知道仔大仔世界，女大女世界了。到他们谈婚论嫁的年龄，他们自己结了婚，不告诉你，你会怎样？他有没有犯法？ 佢梗系冇犯法啦。但系你都想佢同你商量一下噶嘛？带个未婚夫或者系未婚妻翻嚟同你见下面，阿爸阿妈，呢个系我嘅拍紧拖噶啦，我将来会娶佢做老婆噶啦，你觉得点啊？咁样会唔会咁同你讲噶？我希望会啦。唔好嘅时候咧，如果冇嘅时候咧，啊，我谂我嚟个心都会有啲唔舒服，系咪啊？神都一样，虽然神知道人嘅丑恶，知道我哋里面一切所谂嘅系乜嘢嘅一回事，但系佢一啲都唔会轻视你，一啲都唔会嫌弃你。诗人话，倒俾我哋知道，神系全知全在嘅。但如果你要真真正正改变你的生命的话，你一定要加深对神的信任，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我们祷告的生命。在新约里面也都很多时候提醒我们，耶稣都是看透人的心思意念和动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无法来到隐藏，但是耶稣却是完全体恤人的软弱。在希伯来书那里都提醒我们，叫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为要得他的怜恤，蒙他的恩惠，作我们随时的帮助。其实耶稣也好，三位一体的神对我们的了解远远超过你对你自己的了解。神明白我哋多过我哋自己明白我哋自己。上星期啱啱发生地震啦，你信唔信地震都系掌管喺神嘅手中啊？你又信唔信，就算一场七级地震、八级地震震到嚟嘅时候，令到你嘅财产，甚至令到你嘅生命、你嘅亲人受到损失，失去生命，都是神的旨意呢？你信不信当我们面对一些很大的灾难的时候，神仍然是看顾你，提实你，转化我们的生命另外一个的向道，我们是需要对神完全的依靠，完全的信任，这样的时候才使到我们自由自在，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再去操劳我们自己，你只要坦然无惧将自己交给神就可以了。只有透过祈祷的时候，你才可以转化你的生命。第三个向道就是重建我们的新生命，在第十三节去到第十八节这几句的经文，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肺腑都是神造的，我们在没福的时候神已经是浮给我们。所以诗人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些都是诗人深深知道的。诗人说，我们未成形的体质，神的眼早已经看见，而且将我们所定的日子，我们未到一日呢，都写在那个的册的上面。神的意念向我们是很宝贵，其数何等的众多等等。但是很可惜，我开头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夹杂了很多的杂质，我们受到这个世界很多歪曲拨谋的道理去沾染了我们的思维，夹杂了很多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违反了很多原先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美好的旨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有没有砌过 LEGO 啊？你买副 LEGO 回来，通常它都会是，即是如果你按住它那个的，说明书啦，咁你咧就会砌到一啲原本佢想你砌嘅嘢咁样，咁一大堆。 咁但系我记得我细仔砌一 lego 嘅时候咧，佢哋好有即系 creative 嘅，即系佢哋中意佢哋点砌都得嘅，系嘛？但系咧，却唔系按住原本嗰个意思咁砌嘅，咁就好似呢个嘅小朋友咁啦，啊咁啊砌咗啲即系古灵精怪嘅嘢出嚟，啊唔知系啲咩嘢嚟嘅。咁嘅时候要点样啊？你一定要拆翻散佢，系咪？重新按住佢嗰个原本嗰个旨意咧，即系意思咧，你先砌到咧呢间嘅屋仔。我哋亦都系一样，我哋用咗呢个世界好多嘅杂质嚟到去塑造我哋嘅生命。如果我哋要重新嘅嚟到去建立翻我哋嘅生命嘅话呢，成日都听到一句说话，就系先拆毁后重建，系咪啊？我哋要将我哋以前嗰啲嘅嘢倒咗出嚟 ，unlearn 啊，将以前嗰啲嘢咧杂质咧全部清洗翻，就好似嗰只雀仔啊，跌咗落啲嘅泥污嗰度啊，油污嗰里边啊，你一定要洗翻干净佢，你先至能够有一个好嘅生命，有一个美好嘅生命。电脑嘅软件嗰个里边咧，大家如果你用过电脑，你都一定会知噶啦。嗰部电脑用得耐咗咧，就会点啊？越行越慢噶咯噃。点解啊？因为佢乱咁砌啊，所以里边有一个 program 咧叫 defragmentation 啊，大家知唔知啊？你要用得耐咗之后咧，你就要用翻嗰个电脑里边一个嘅软件，要 defragmentize 翻你嗰个电脑。去重新咧，佢又会将你咧，即系同一啲嘅嘢咧嚟到归类翻，砌翻啱位佢，咁呢个电脑咧先行得畅顺嘅。我哋都系啊，我哋点样先至能够砌翻啱位咧？我哋透过诗篇啊，诗篇话俾我哋听有啲咩嘅祈祷啊。我哋经常要嚟到神嘅面前，将我哋里边嗰啲嘢咧摆翻啱位佢，我哋先至能够畅顺。好啦，最后一个向导，诗人教导我哋要远离罪恶。诗人睇到呢个世界唔单止充满罪恶，亦都充满好多个罪人。佢向神嚟到祈求，去远离呢啲嘅罪人。喺呢个充满罪恶嘅世界嘅里边，其实我哋每日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嘅试探或者系试炼。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到主祷文最后一个嘅祈求就系乜嘢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同呢度嘅意思系一样嘅。呢啲嘅试探，呢啲嘅试炼，好可能会挑起咗我哋里边嘅一啲嘅污秽嘅欲望，将我哋嘅里边嘅旧我咧又重新嘅暴露出嚟。又叫我哋回复翻我哋第一层嘅最污秽嗰个嘅生命，咁嘅时候，我哋又要重新求神嚟到去监察我、认识我。呢个咧，正正就系呢篇嘅诗篇最后嗰两句，你睇到23节同埋24节，其实系同第一节同埋第二节系差唔多嘅，系咪啊？这个呢正正就是呢，即是旧约里面很多的，即是所谓 inclusio 啊，前呼后应啊，一种这样的文学题材。开头和结尾是讲一些相同的东西。亦都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在这里 cycle。如果呢在这里 idling 呢，即是说猛地在这里空转呢，个车不是向前行的话呢，我哋就会系停滞不前，但系如果我哋一路 idling 咧，系虽然我哋有机会系翻去原地踏步，但系如果我哋不断嘅嚟到倚靠神嘅话，用翻呢四个嘅向度嚟到睇，一方面我哋重新嘅认识我哋自己一个点样嘅人，去到生命任何嘅阶段，你都需要重新嘅检视。究竟 我们行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需要神全然的依靠祂，信任祂，然后又去到重建我们生命那个地步，又要拆回祂，好像 LEGO 一样拆了祂，然后又建立回起来，这个是我们的生命。但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更加需要依靠神，因为神是可以带领我们向高处行，开到水深之处。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来到坦白承认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才有机会去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到低头祈祷。神啊，我们一方面知道你是那位全能的神，你是全知全在，但同时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软弱，并且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经常受到这个世界的污染，就好像那只雀仔落入油污的里面，它再不能够振翅高飞。神啊，你就是那位能够洁净我们的，清洗我们一切罪恶的全能者。求主无时无刻的你都监察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境况，重新的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再次的振翅高飞。求神帮助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